传播他的道理。好，他现在还在犹太地区，准备离开往加利利去了。再次回到犹太呢，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所学习的内容和这个离耶稣的十字架，实际上只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左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分辨主事的教训。上一周呢，我们学到关于关于天主的，他说我来是将火丢在地上，告诉我们他来的原因。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49节，他说他说我来将火丢在地上，恨不得这火已经烧起来了。他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前面呢，如果我们学习前面的内容，实际上它也是关于警醒的教训，也就是说我将来要离开你们这里，那离开之后我还要回来，因此你们要警醒。所以在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说，就是在前面他有众人围绕着他，也有他的门徒在他脚前，所以他经常会向门徒说一句话，向众人说一句话，这样子来回说。从49节，实际上他在告诉众人我来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他已经向众人开始说话了。那我们到54节，你注意耶稣这里所说的话，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也就是说，好，那他已经在49节开始向众人说我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那行，我继续向他们说话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词，我们会看到在56节有假冒伪善的人。好，假冒伪善呢是耶稣基督经常做什么，他经常说法利赛人犹太领袖，就拿什么话说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对他的门徒说话的啊，他是对众人说，就是在他周边来听他讲道的人啊，向他们说。那他说了什么呢？实际上他是在说一个叫他们要分辨出事情的主时候的一个教训，一个道理，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举两个比喻，其实两个比喻都有同一个目的，但是实际上细节有一些不一样。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比喻是关于判断天色的比喻。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54节到55节，我给大家先读一下。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有云从西方起来，就说将要下雨，果然就有；又看见风从南方吹来，就说将要燥热，也是有的。好，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他们没有天气预报了，他们不能开开电视插插手机看看今天天气要如何。好，除了当时地理环境之外，他们可以看到天上的改变之外，其实没有其他办法来判断这个天气将来会如何。虽然他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先进，他们也有他们的判断方式，也有他们判断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圣经提到西方和南方的一些因素，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具体的地理原因。大家要方便的话，你可以翻到圣经后面有个图五，看一下地图，看一下地图，也许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其实这个以色列国呢，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很特殊的。按图五来看的话，其实西边是什么？西边是海，南边是什么？阿拉伯沙漠。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他这里在说的话。首先我们考虑一下，云从西方来，那西方来的云都是从地中海，都是过了地中海的云彩，好，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云都是带来雨水的天气。好，这个也不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在圣经中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旧约当中，以利亚先知告诉他的仆人去外面看看有没有要不要下雨， 我们可以在他仆人的所做的事情和他答复先知的这个回答中也可以也看到的。其实在列王记上18:44圣经说，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小片云从哪里海里上来，然后伊利亚说，好，要下雨了。那虽然这个云并不大，但是它是从哪里过来的呢？从海里，地中海方向来的，换一句话就是从西边过来，就带来这样的雨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来的云，也就知道它能够带来天气的改变，也就是说它能够下雨了。圣经说，当他看到西方过来的云，就知道雨天要来了。然后圣经后耶稣加了一句话，果然就有的，对不对？果然就有了，意思就是说，哎，真是，对不对？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天气上的改变，并且知道将来会有一些改变。第二个，他提到的是风从南方吹来，不仅有西方的云，也有南方的风，为他所提到的主要两个因素。如果你再看图五，你会发现南方就是阿拉伯的沙漠。从南方吹来的风就会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燥，一个是热。好，一个是燥和热。好，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如果你看约伯记，约伯记的这个17:16-17，圣经问约伯一个问题，他说，你其名云露如何浮在空中？他说，智慧全备的主的奇妙，你岂能测度？他说，他如何从南方炎热，连你的衣服都温燥，这你知道吗？所以当时约伯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好，从南方来的就是燥热的天。好，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具体的一些地理因素来的。其实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第一，这个不是后人写的，不了解详细当时犹太的这个地理环境的人不会了解他的天气情况，包括当时人判断雨天和热天的这个区别。但是第二，这个能给我们保证另外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能保证耶稣就是在犹太地区而不在加利利。你说为什么知道他是在不在加利利？因为按照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于以色列国的这个天气的理解，其实加利利海影响加利利地区的天气，它没有从南方这个热风或者燥热的这个情况，或者它的影响没有犹太地区南方那么的明显。所以如果我们，而且很有趣，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有另外两个例子，而且是更与加利利海有关系的例子。在马太福音16:2-3，圣经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晚上有红光，你们就说天必要晴，后面说早上天红了又发昏暗，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他也是在说什么，你们可以从天上所发生的事情看到什么，看到今天的天气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的人好像没这个能力了，我们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手机，我们有天气预报，我们不看天气了，我们不看云，我们不看天色了。但是当时的人就是这样来判断事情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天主是因为他们能够判断这个天色而责备他们。你说这个责备从哪里来的？咱们看12:56，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能分辨天地的起色，怎么不能分辨这时候呢？好，那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他举的例子，好，你们在天气上很厉害， 农业社会的人他必须厉害。你问一个老农民，好，这个天气会不会影响你最后的收入？会影响，会影响你什么时候种，影响你什么时候收割，影响。好，你该不该就是做你需要你安排的这个工作，其实影响很大。所以在农业社会中，他们特别注重这个事情。因为一个社会实际上它往这个现代的这个方向发展，能挣钱，能做它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完全是靠天的，对吧？所以他们说你们在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判断能力的，但是在判断天主的事情呢，好像不是的。你注意有一句话叫这时候，在五十六节，这时候是指救主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到世上。好，这个在圣经中还有在耶稣的服事中，我们经常服事中经常他说的话，这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我的时候到了。这时候是指什么？实际上是指救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天主在告诉他们，你们应当知道，你们应当分辨，这时候已经来了。那这意味着几件事情，第一，他们知道这时候是指着什么，并且他们也能够，也有能力做这样的判断。你说为什么他们能知道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因为有许多的圣经已经告诉他们救主必要来，不仅告诉他们救主回来，他告诉他们他以什么方式来，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要来到哪里，他要行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查看，简单的查看旧约圣经，我们发现有几百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告诉以色列人关于他的时候。所以当他说你们这时候还不能分辨，这个就有一些奇怪了。大家应该能够记得在圣经中，大希律王看到接待三个博士，从东方来的博士，我们不知道是三个啊，十几个我们不清楚，但是他接待他们的时候，好，他们来说，哎呀，你们的米西亚来到世上了，我们要去拜他，以色列的王来了，我们要去拜他。然后大希律王做什么？他找了那些金士和民间的这个金士来说，这个救主要来到哪里？然后他们说查看圣经告诉他救主要在哪里降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是不能知道关于天主的事情，他是可以知道的。其实很有趣，圣经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会做一些会发生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圣经这样说，因此主自己将异兆指示你们，他说必有处女怀孕生子，与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嘛。那有什么记号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位救主天主将肉身了？这是我们以什么记号来判断呢？他说必有处女怀孕生子。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法利赛人不知道的事情，不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母亲玛利亚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结婚前玛利亚已经怀了，已经生了，对不对？包括我们可以看耶稣服事的时候，他们自己骂耶稣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记号啊？他继续说，在米迦书五章二节，这个是耶稣之前将近六百多年前的经文。他说因此他说不好意思，伯利恒伊法他，他说你睡在犹大这个城邑中为小， 他说将你将有君从你出来，他说为我治理以色列的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胎出亦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救主要在哪里诞生，伯利恒，伯利恒。所以在大希律王要杀尽所有婴孩的时候，他在哪里杀尽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呢？是在伯利恒。那他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地方来做？因为他们知道救主必要诞生在伯利恒。那耶稣确实是在伯利恒诞生的。以赛亚书53:3-5，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差来的救主要为我们做很多事情。在以赛亚书53:3-5，圣经说你们被他被藐视，就是他差来的人被藐视，被人厌弃，非常痛苦。他说熟悉病患，在我们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未尊重他。第四节说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治。你注意他说被天主责打磨难。第五节，他因为我们的牵忧受伤，为我们的罪恶受折磨，深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康，起手鞭打，使我们得痊愈了。这个是以赛亚书53:3-5，也是耶稣来之前600多年的。他告诉我们这个救主要来，他要做什么，写得很清楚。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我们发现他来的时候他要治好人的病，特别是瞎眼的病，很清楚说他来要治好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人看见。你说为什么这个那么的特殊呢？因为在旧约圣经虽然有天主的先知行过各种各样的奇事，没有一个人治过眼睛的，没有一个人是唯能看见的人看见。他说他会教训人天主的律法，他要为30块银子被卖了，而且被自己的朋友卖了，这个都是旧约圣经早就说了。他要被要被打，手折磨，他要被人杀，他要被人算在罪人之中。他说人会因为他的衣服抽签，他的骨头不会被折断，死后必归富人的坟墓，并且天主必叫他受膏君，他的弥下救主再次复生。所以实际上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是很清楚的，天主很清楚告诉他们我的救主要来，并且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要怎么来。所以他们当时不知道主的事情，不知道主的时候，其实是很奇怪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有施洗约翰的明证，在耶稣来之前就有施洗约翰已经为救主做见证，说哎，在我后，他说我要先来给他修路的，他虽然在我后来，但是已经在我以先了。好，我给你们用水施洗，他将来要用圣灵和火与你们施洗。他的意思是将来在我后来的要比我大，并且是应验圣经所预言的事情了。约翰福音1:29，当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此日约翰见耶稣到他这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背负众人罪孽的。好，你说那有一个小人物出来然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这个其实不证明什么。不，如果我们了解施洗约翰，我们发现当时的王希律王小希律，就是因为他所说的话把他杀了，并且很多人对于施洗约翰会出来听他讲道，有很多人讨厌他，也有很多人喜欢他，多次说不敢把他杀了，因为百姓怎么样喜悦他，喜欢他。所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先知先为基督做见证。不但如此，我们会发现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耶稣为自己做见证，耶稣所做的事情足够证明，天主 是谁，包括他在不好意思，把这个关掉了。包括天主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很清楚证明他是自己。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16:3，圣经这样说：早晨天红了，又发昏暗，你们就说近日必有风雨。假冒为善的人，天上的起色你们尚且能判别，倒不明白这时候的什么奇迹吗？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说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就足够证明我是谁。耶稣所行的奇事，他所讲的道理足够证明他的身份。耶稣基督来，他所说的话 并不是隐藏的，不让人知道。他来说我就是那位救主，我就是那位先知，我就是主说要来的那一位。那如果他们对于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了解和熟悉，能够比上他们对天气的这样的了解和熟悉，如果呢能够有一样的深入，其实他们就会相信了耶稣。这是耶稣想让我们知道，他们能判断温度是否要炎热，他们能够洞察天气是否会有改变，他们能够预测风暴和雨的来临，他们能够选择因天上的改变，能选择合适的时候来播种来收割，这都是他们能做到的。但他却无法看出站在他们面前的救主是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位救主了。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耶稣用第一个比喻，也就是要让他们思考这个问题，让他们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如此，真是一种悲伤的事情。我们其实能够很精准的能够预测天体的运动，我们能够成功的将人送上月球了，我们发射这个卫星进入太空，我们可以实现原子的裂变，可以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很厉害的事情。但是我们关于属灵的事情，关于灵魂的事情，关于造我们的主的事情，都是目不识丁的，一句不懂，毫无所知。这个不很奇怪吗？这个好像是耶稣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投资在别的事情上，但是完全忽略灵魂和天主的事情，其实我们就会和他们一样。你看，所以耶稣在这里再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身量哪是合一的事？就你们为什么不去好好去思考这些事情？天主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时候。往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孩子是无知的，然后我因为他的无知打他或责备他，我这样合适吗？如果我从来没有教导我孩子怎么去系鞋带，然后有一天看他鞋带没系好，然后开始打他，就是你看你这个鞋带你没系好，你这个笨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虐待我的孩子。我没有教过他，他没有能力去自己去学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的孩子有 又不会写的作业。但我知道他母亲当天已经给他教过怎么去答题，他已经有学过相关的内容，并且已经教会了。不但如此，他在身边的那个这个课本已经详细的解释怎么去回答这些题。但是他看说，爸爸我就不会，那我惩治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合理的？是的。所以在耶稣在说，你看你们能懂天气和很详细的知识，而且能懂得这么厉害，但是你不懂我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他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知道而责备他们，他不愿意知道而责备他们。其实天主责备我们的无知，说明我们是故意无知。好，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能知道，是可以知道的。在罗马书一章到二十节，圣经说天主说，他说天主的事情是人人都可知的。好，那问题不是我们不能知道。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话题，然后呢你得特别难去明白去看透，并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知道，这两个是有区别。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是保罗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段经文，我要你考虑他怎么表达天主与我们个人的关系。《使徒行传》十七章，咱们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打到 PPT 上，但字有点小，我们就看圣经吧。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天主，即是天地的主，必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二十五节，也不缺少什么，不用人手俯视，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民。他造万国的人，叫他们都从一个血脉里出来，住在遍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二十七节，要叫人寻求主，或者可以揣摩 得着后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其实主离我们个人不远。天主向这一群不相信天主的人说，天主离你不远，离你不远。问题是什么？前面要叫人寻求他，寻求他。他前面所说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其实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不从人来活的什么，但是他给了人类一切。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都讲人情嘛，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有人请你吃饭，你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亏欠人家，人都请了我，那我应该怎么样？这个人情啊，我得还给人，对吧？我得再请，我得找办法去让他知道啊，他不是他一直来，我不能一直亏欠他，对不对？但是给我们生命和一切的天主，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是否亏欠他。好，其实这个是天主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天主对我们责备，其实要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更加注重关注天主的事情和事物，而非关注尘世间的事儿。好，我们看重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熟悉，我们了解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有追求的心。 我有个朋友喜欢车，而且特别能修车的，他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能告诉你这个车到底哪里出问题，发动机的压力，还有它可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配件可能是不太要修要换或者怎么处理，他可以通过听觉来知道的。他不用动手，他不用把发动机拆了，他不用把车拆了，他其实可以听到车的声音知道。那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很厉害，他是拆过很多的车，追求过这样的知识，他是来把这个当作自己的爱好，要寻求关于车的知识，他才能成为这样的人。一个球迷能随时告诉你他所爱的那个球队每一个球员详细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有寻求的心，他有寻求的心。看球赛的，爱看球赛的，其实他们有时候看球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可以站出来说：“哎呦，他们要怎么怎么样了。”他可能看到他打球的这个姿势，就知道他马上要投篮了，或者他看到他们这个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哎呦，他们现在要怎么怎么样进攻了。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因为他寻求。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做到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都是从寻求开始的。我们愿意把自己投资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天主在这里可以看到拿天气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说你看，你们可以很简单的判断，今天的天气要怎么样，今天要不要出去带雨伞，要穿的多还少，这是都你们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天气对你们的经济收入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你有追求，你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但是天主的事情呢？漠不关心，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认识创造我的主，并尽力的追求他，在寻求主的路上寻不见。主话语允许我们尽心寻找我的人必寻见。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愿意花那一点的时间，那一点的精力去把圣经看一遍，去祷告说：“主啊，我人生其实我不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存在，我是怎么来的，主教导我，我想明白。”连这个我们都没做过。那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像那个所谓的不会答题的小孩一样，课本就坐放在那里，父母都已经教好了，其实知识都准备都清楚了，课本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就不会答题。哇，这个太神秘了，哇，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没有人能知道。那没有人能知道，你去寻求过吗？啊，这个题太难了，啊，我才十八岁，我怎么能答这样的题？我才十几岁，我怎么答这样的题？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态度，这太难了，我不能明白。但是天主，因为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的无知责备我们，说你怎么去判断什么是合一的事呢？你怎么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呢？这以为这天主所创造的人是能做判断的人。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我们有善恶之间的这种判断？只要动物没有，好，狗生完了把自己的孩子吃了都没问题。但是人他是有判断能力的，他是有道德判断能力，那为了什么？不就是天主在给我们寻求他的一个渠道吗？让我们认识他，明白他。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比喻，就是被告的比喻。你说这两个比喻很不一样，牧师，其实很像，意思也是很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58到59节，58到59节，圣经这样说： 他说你和告你的人去见官，还在路上，应当尽力的求他饶恕。你说什么意思？好，这个比喻中耶稣曾经 提到过谁？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觉得自己懂得很多，但实际上也不懂。他们可以觉得自己说，哎呀，我按照我所知道的，我觉得我是个好人，但是没有寻求的心，对吧？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不答题的人嘛。但是天主在这个比喻中讲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比喻什么？比喻被告的人。而且从香香文来看，这个被告的人并不是无辜的、无罪的，他是有问题的。然后从香香文来看，从这个48节来看，49节来看，实际上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被告呢？估计是欠债的问题。你说怎么能看出来是欠债的问题呢？实际上他说要下在监里，这个是指什么？负债人监狱吗？你看49节，他说一好一礼没有还清，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是你是一个负债的人。好，将来你这个人你是对他有债务，但是你一直不愿意清这个债，他直接做什么？把你拉到刑官前面，然后呢，这个刑官一看，哦，确实这个债很大，怎么样？他差人过去把你扔到监狱去了。而且他说49节，我告诉你，一好一礼没有还清，你是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他这里表达了什么？实际上他表达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有负债的人然后被拉到监狱去，但是他的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说在第58节，他说你和告你的人去见官，还在路上，应当尽力的求他饶恕。他这个比喻中，这个故事中的意思是教我们怎么样还有机会的时候先和债主求饶恕，求饶恕。你说这个还是很有意思。这里的人是负债的人。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天主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不知道我是亲的人，不愿意不明白我来的愿这个目的的有原因的人，目的的人，你们就像这个负债的人一样。这是他们在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都明白自己是负债的，但是我们的债是罪债，不是钱债。我经常会提到人说，说行，我知道我有一些问题，那怎么办？我要尽力行善。很好，就比如说，如果你付100万的债，然后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花钱。我每个月的收入多少，我付出就不会超过这个数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决定，但是能解决债务吗？不能。所以当我们听到哎呀，这个信仰是教人行善的，那行善挺好的，但行善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罪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有罪债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将来要站在债主面前。其实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不仅仅有我们得罪的人间的对象，比如说我向张弟兄撒谎，我打严弟兄，我虽然得罪了他们俩，因为我向他们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违背的不是严弟兄的规矩，也不是张弟兄的规矩，我们违背的是天主的规矩，我们得罪的是天，不仅仅是人。 所以虽然我与他们和好，但是我在天上还存在，从来没有与天主和好。在诗篇四十一篇第四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说主啊，我虽得罪你，仍求你怜恤我，医治我的命，医治我的命。其实大卫在说什么，虽然我们如果学习大卫的罪，他不是一个不伤害人的罪，实际上他也是伤害人的。好，把人的丈夫给杀了，娶了不是他老婆的妻子，他伤害了别人。但是你看在与天主沟通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虽然得罪了你，得罪了你。我们可以想到约瑟在法老那个官的家中，他媳妇儿要过去和要想和约瑟在一起，约瑟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得罪我的主。他没有说我不能得罪，这样不能得罪我的老板，我的天主，我是不能这样得罪他。其实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他说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谦忧所使。主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与天在天上存在债务呢？怎么负债呢？是因为我们的谦忧，是因为我们得罪创造我们的主了。这个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然后就像这个比喻中五十九中他告诉我们五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他可能会有差役将你先拉到法官面前，最后呢扔监狱里，对不对？一样，我们其实也会一样，如果我们还在路上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不先求饶恕，不先和好关系，不先和那个债主谈呢，那我们将来也会站在天主面前。在摩西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站在天主面前，有书砖打开，有另一书砖打开，就是生命树，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树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醒的受审判。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道理，他说我们人都必面临死亡，死后必受审判，必站在债主面前。你注意他怎么审判人呢？他说照着他们所行的。你站在天主面前，他不只是哦，我看你不高兴，我把你扔地狱去吧，没有，其实你在地狱所受的刑罚要与你犯的罪是一样的公正的。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见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你知道要因为你欠债的缘故被捕，而且直到进去之后，就像古代那种服债这个监狱一样，如果你外面没人帮你还债，你一辈子在里面，你出不来，你无力再还进去，无力再还这个债，你会不会还有机会的时候找这个债主求他怜悯你们？我感觉我会的，我感觉我会。其实我们知道债主是怎么样的，其实人呢有时候真的很邪恶，他看见人受苦，付这么多债，有能力免债，他就是不免。我就要我那笔钱，我就要你吃苦，我就要你经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天上的这个天主是不是这样子？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圣经这样说：主所允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延迟，其实主不是延迟，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表达的意思，他不愿意一人下地狱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个他已经给你打好这个打好的这个官司，已经有人告你说， 哎，债主愿意跟你还清了，债主愿意怜悯你呀，你需要求他，你需要找他就行了。那什么样的人会说我就要见刑官钱啊，我就愿意下监狱了啊？没有人，没有正常的人会这样愿意这样做。以西结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以色列人，你注意他对以色列人的话，他是以色列家，能抛弃你们犯罪一切的罪孽，要心自己的心与志，为什么自取死亡呢？你注意他形容以色列家的审判为自取的，说明天主不愿意让他受刑。三十二节，主天主说：“人死于罪，人死于罪，绝非我所喜。你们需悔改，自保性命。”你看天主在说什么？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要的。我愿意怎么样？连续忍的罪。所以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经文中的五十六节，他说：“家猫为善的人。”你们能分辨天地的奇色，怎么不能分辨这时候呢？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身量那是合一的事呢？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有罪，并且愿意来到天主面前说，天主，求你拯救我，赦免我一切的不义，天主是愿意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什么样的人会说我知道天上的主愿意赦免我的罪，免我的审判，但不求？其实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不信天主的人，他觉得牧师说这么多，这个就是废话，天上没主是吧？我也没得罪谁，我是进化来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没有动过脑子的人，没有太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另外一种人就是一个非常蠢笨或愚拙的人，他知道天上有主，并且说，没事，到时候再说吧。其实这个是天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最后两个比喻想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比喻是教导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知道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事情。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一章，我没有打 PPT 上，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在十八节，天主的震怒从天上显出来。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行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十九节，天主的事情人能知道的，为什么？原显明在人心里，因天主显明于他们了。天主显明于他们了，这意思是人不是主动的，在这个关系中谁是主动的？天主是主动的。圣经说他还在我们的罪孽的时候，罪恶之中，天主为我们罪死，在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愿意认识他，天主在我们心中还是在告诉我们他的事情，教我们行恶，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求告他得救的。这是天主主动所做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人求告天主是因为天主已经迈出第一步了，已经成全了救赎，并且在你心中在呼唤你，你在哪里。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其实这个和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是很相似的。第一个比喻在告诉我们，天主的事情我们是可以知道的，但是需要我们做什么？
需要我们在首先不关注这世上的事情，并把所有的时间耗到这个事情上，并考虑我有个灵魂，一个永不灭的灵魂，我有一位造我的主，我应该认识他。但第二，他第二个比喻，关于被告的人的比喻，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延迟，说这个事情不重要。哎，见法官就见法官吧，没有，千万不要这样想法。很多很多牧师会在这里告诉我们，会说，生命如一片言语一样，今天在，明天不在。其实这个话说的是对的，但是最可怕的不是你可能会遇到事情并离开世界，最可怕的是你听到福音之后拒绝，你的心变得麻木了。你今天有感动，知道自己该接受，但是你拒绝，圣灵不再临到你身上了，你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更可怕，这是更可怕的。所以在我们学习圣经，在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就像耶稣所说的，天主的事情是可知的，我们作为负债的人应该早把这个事情解决，不要推到后面，不要说等到我这个挣大钱了，等到我孩子养大了，哎，等到我这个事情过去了，哎，等到我老了，养老的时候闲的没事，很多人说基督教就是闲人的事情，对不对？没别的事情就去行教去了。其实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明白这两个道理：天主是可知的，他爱我，并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我应该赶紧解决我灵魂的问题。如果你这两方面都是否定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那其实你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假冒伪善的人。天主是说，希望是你能警醒。其实我自己在思考自己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思考一个事情：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换一句话，我们的气色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当时气色对他们那么的重要，那什么东西现在对我们重要？我们刚才说我们已经失去这个技能了，你不能从天来判断天气了，但是你会什么？那我们所会的，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把一切投资进去的这一项事情，会否在影响我们对天主事情的了解？会否在阻挡我们属灵的成长？其实天主告诉我们，我们要首先爱天主到底。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有爱好，或者不能有他的行业知识，其实他应该在这方面愿意投资，努力追求。但是有一个事情必须放在第一位，就是天主和他的事情。也就是说，等你这一行的知识，你可以倒背如流，但是你圣经也一句都不懂，这个显出一个问题来，信徒。那你的球队，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但是你关基督所做的事情，漠不关心，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耶稣这两个比喻受到，这个。很大的功课，就是我们的气色，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懂的，会不会在影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